徒教会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华人基督徒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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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尝试一个每日都接触你是你真温柔又顺心内平安他帮助你
生命之声是由休斯顿华人基督徒教会为您所制作的广播节目欢迎您收听
我生只会带你无法测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生命之声我是柏健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肖范
哎肖范我们今天有机会到这儿我想跟你讨论一个比较沉重的一个话题
嗯
老实说啊这几天都有点啊
说不下去
了说没有那么夸张但是就是心情不是很好就也是但是不去想他也就没事、
嗯、
想他了就觉得这个心里中就沉沉的
对是
嗯你知道我想谈什么事吗
小月月肯定是
对呀、
啊、是
对对对因为老实说啊
嗯
这件事情我都没想到其实包括在整个世界啊
嗯
方向都很大你知道吗
嗯
美国的 CNA Fox
嗯
电视台都播报了
主流电台
纽对纽约时报也大篇的文章在那报也有照片
嗯
那么日本啊欧洲啊
嗯
都在报道甚至我啊，前天碰到一个从中国大陆刚到美国来读高中的一个女孩子、
嗯、
她来才一个多月
嗯
她告诉我有一天啊就前两天她在学校里看见他们的同学啊都在看一个录像
哦
哎她因为她英文不太好也不知道在干什么她就跑过去一看哎大家都看到这个录像啊就是说这个小月月被撵过去有18个路人路过都进来都没人理睬没人事就这么一个报道
嗯哼
他傻傻地问这是发生在哪里呢、大家都异口同声说是 China
嗯哼
他说那个时候啊他感到这个真的是说
非常羞愧
非常羞愧无地自容
嗯哼
哎包括我们啊老师在美国当时看到这种听到这种报道说我录像到现在都不敢去看
嗯我也没看过
对呀、啊、后来他们都问我要不要看我说我不看我看看字面报道就可以了
嗯嗯，
而且没想这个事情啊，现在这么大的一些方向。
嗯
嗯，所以想跟谢万弟兄来聊一聊吧。
呀，这个话题是很沉重。
对，很沉重。就是说，我们都觉得作为正常人，在一个正常社会，都觉得这个不可思议。因为当时录像很清楚，你说要一个人、两个人可能没注意到。
对。
这个可能的但是你说大家都没注意到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其实这样的事情就是说之所以让人感到沉重是因为已经触到了人的良心与道德的底线、
啊、我想已经是都对啊你说底线也对或者已经超越这个底线实在是没有办法再承受如果这个社会按照这种情况再演变下去、
嗯、
这个社会怎么有可能再存在下去存在下去还有什么意义是不是
嗯哼
这话说的可能有点过分了但是
不这是事实
真的
是然后整个世界就是说大家都彼此的冷漠彼此的漠不关心的话、
嗯、
如果没有爱的话这个世界确实是没有什么存在的必要
对呀、啊、你说人活在世上干什么如果这么一个起码的关爱互相的关心都没有那你跟这个禽兽啊什么你说还有什么区别是不是这样
其实不光是小月月这个事情我这件事情让我想起那时候我上高中的时候
嗯
高中生那是1980几年了87、88的时候、
啊、就把自己年龄也透出来了
没事我说
没事
没事
都已经不小了是吧
嗯对我那个时候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情就是在我们旁边有个城市里面曾发生过一起就是有一个小偷
嗯
这个人呢看见这个小偷之后呢
嗯
去抓他这个小偷拿出刀子来然后就捅这个人
嗯
结果满街都是人
嗯
大家都在看没有一个人敢上去就是说去阻止这件事情
嗯嗯对啊
那个时候我们为此还写过一篇作文
对
就在
那时候还年轻血气方刚是吧
对
老实说啊，到现在我对这些都已经有点一般的新闻，我对这种事情看得多了，都已经不再激动了，年龄也大了。
哎呀，这个东西就像圣经上说的一句话是，当不法的事增多的时候，人的爱心就冷淡了。
对，实际上在网络上，包括所有的新闻媒体上，大家都在讨论这个事情。你说现在听到这种事情不动容是不太
可能
的，
对，
不可能的。那么讨论的时候，我也注意到，好像他们都讲来讲去是两个方面，对吧？一个是法律方面的，或者社会建设方面，比如说，有个为什么造成这么一种冷漠，就是所谓做好人不得好报。比较最著名的一个案例，你我想你也知道，就是所谓南京的那个彭宇案，对吧？
徐老太，
一个是叫姓许吗？我都不知道，这个
是叫徐老太。
对，一个彭宇的年轻人看到徐老太跌倒在地上去扶他，反而被反咬一口，说是他把他撞
弄倒了，
弄倒了。那么告到法庭上，法官竟然真的各打五十大板，碰起这个彭宇这个年轻人出一半的医药费，来赔偿这个老太，
一万多块钱我记得。
什么一万块钱？45000块钱。这个
哦，是吗？
对啊，这个倒没错。
我记得那个彭宇好像是个大学生，就是一个一般的大学生，40000多，那可是相当于他4年的学费。
而且前几年那个40000多块钱也是比较
多的，
比较，现在也还是不少，现在也不少。
对啊，关键是跟那个大学生的家境情况有关系。
对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法官判案的依据非常荒唐，因为这个案件当初有很多证据已经表明这个徐老太在撒谎。包括他打手机啊，手机的记录啊，各方面都已经是很客观的证据证明他在撒谎。但是判决的时候，南京这个法官竟然是用一种推理的方式，就是如果不是彭宇撞了这个老太，他为什么要去扶他？是吧？那么从此以后，整个社会的舆论一片大哗，大家觉得这好人难做。做好人不得好报。对
啊，
对
对，后面也发生过几起。后来有的老人倒下之后，喊着说我不会坑你的。
对呀、这个事情，所以确实对这个整个社会的冲击是非常大的。
对，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其他事现实上也听过，而且在这次小月月事件上，我们也确实据说从录像上看到过。你也没看过录像，我也没看过录像，是吧？但是显示的那个驾驶员啊，第一遍碾过去以后，把这个小月撞倒以后，他停下来看了一下，看完以后，第二次后竟然又把车发动，从他小月身上碾过去。
是吗？
是。那么第一次你可以说是过失，第二次就是实际上是故意杀人了，是吧？但是就刑事犯罪。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也就是说这据说在国内也是流行很多的，你撞人撞伤了，还不如把人家手机撞死了，因为撞死了你大不了就赔几万块钱，而且这几万块钱是有保险公司啊什么都可以帮助出的，但是这个如果是撞伤的话，你可能要养他一辈子，那这一辈子这个费用啊是不得了大的，这是一个方面，就是说大家都讨论的，往往就是在这个成本，这个所谓的这个做好事的成本上面，当然这个你也不能说没有一定的道理，是不是？你也不能说做好事如果老是要吃亏的话，甚至老是撵上官司，甚至给做碰到这种不明不白的事情的话，那是让人寒心的。那么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实际上我们也经常看到所谓的他的大家也在讨论的，就是这个社会啊，整个道德已经是支离破碎了，都已经失去底线了。或者也是说在这个社会啊，信仰显示这个社会整个信仰的缺失了，是吧？
也就是说，为什么道德没有底线了？为什么人的良心虽然心里面有触动，但是呢，却外面却这个行为上却行不出来？
对呀、
我相信那些18个路人，他在经过的时候，我相信他心里面也可能在想，我要不要救这个女孩子？
对呀、看了以后肯定心会动一下，你这不动，
对，对，可能是因为就是说，也可能怕被误会，
嗯嗯，
也可能确实是因为是心里面很冷酷。
嗯哼，对，
反正各种这个东西我们就不知道他们心里面去怎么想了。
但是不管怎么说，你如果光光从这个所谓法律啊，从这个社会这个做好事的成本角度来解释人的行为，
嗯，
我觉得是远远不够的。
那当然，
因为不够，因为你们做好事如果整天就算计着这个功利，从功利角度来做，
嗯哼，
那么你说这个社会，你这个道德本身有多大的价值？
对，
实际上，
也就是说，平常我们经常有句，每个人都听说这种话，都听了很多，就是说我靠着我的良心做事情。
对。
那么每个人的良心的这个线是不一样的。
对。
也就是说，这个人这件事情对他来讲，可能是如果不做是不行的。
嗯嗯。
但是对于另外一个人来讲的话，就无所谓了。
嗯嗯。
也就是说，人这个良心的底线在什么地方？
嗯哼，
道德的底线在什么地方？
嗯哼，
那么是以什么东西为标准？
嗯哼，对呀，
这是一个需要我们思考的问题。
对呀，实际上讲了这个事情，当然我们知道，我们肯定要引到我们的圣经上去，是吧？引到我们的神的。
对，这个是没办法的，
因为我们在这么长时间，我们所谓的唯物主义啊，所谓的那个一些其他的一些哲学学说，都把所谓的道德一种相对主义化了，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哎，好像道德是出于一种功利的，啊，道德是会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的，等等，这样一些怪，这样一些讲。但是如果回到我们神的这个神的话语上来看，实际上这个我们要做这些事情，
嗯，
是来自于神的一种绝对的命令。不管你在这个世界上做。你做这个好事，甚至会遭到污报啊，会付出很大的代价啊。
嗯哼。
那么你还是应该怎么样去做？
嗯哼。
是不是这样？
对，是这样的。
因为
神早已经把这个，就是说
这个良心、
这个、爱、公义这些东西都已经放在人的心里面去。
对。
要不然的话呢，人看到不法的事情的时候，就心里面就不会有感觉了。
对。
OK。
对。
就好像这个动物一样，看见同类有人死掉之后，对他来讲的话无所谓。
嗯哼，
对，那么人就不行了。人当看到人当看到这个人，就是特别是弱者的时候，那么心里面总会有些触动的。
对，
那么为什么会触动呢？就是因为神已经把我们心这个人里面已经放了一些对于公义的渴求，
嗯嗯，
对于这个完美的渴求，
嗯哼，
还有对于这个爱的渴求。
对，
那么到这些东西不能满足我们内心的时候呢，我们心里面就会触动。
嗯嗯，
就好像每个人在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为什么整个世界都会为之动容？
嗯嗯，对，
这是因为我们实际上所有的人都是这个神创造的。
对，
那我们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actually 其实是差不多的。
对，
都认为这件事情不应该这样发生。
所以也就是说，这些道德有着绝对的价值，而并不是说建立在什么公益上呢、公利的计算上呢，或者建立在所谓的社会发展的基础之到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所谓道德会好一些。实际上，中国我们现在都看到的，现在经济跟30年前或者50年前、60年，你知道发达多少？
对、
啊。但人的道德水平，大家都在谈。
对啊，所以说我们有句老话嘛，说物质文明如果极大丰富了，精神文明就会丰富，是不是？精神文明也会随之提高。那个很显然，事实上并不是这个样子。
根本不是那么，所以我想，
对、
你说。
那么道德就是它之所以在人看来，现在人看来好像没有底线的原因，之所以觉得没有底线，是因为它离开神的标准越来越远了。
对。
就说你若想重新把这个人的这个道德的底线建立起来。
嗯嗯，
或者说让这种悲剧不再发生的话，必须要仔细回头来看这个神的这个话语里面这个道德标准是什么东西。
哎，老实说啊，我在看这个小月事件的时候，老实说还真的就联想到圣经上有一段话，或者这连场景都跟这个整个事件有点类似的，而且也跟我们的话题特别贴切的这么一段故事。
哦，是哪一段？
哎，我们来看看《路加福音》第10章，
嗯哼，
从25节到37节，就叫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下方弟兄应当很熟悉，是吧？
读过。
哎，我们要不要来把它读一遍？
好，读一节，我读一节，好吧？
好的， 我们读的不太好听一点，对吧？
用方言读。
路加福音第十章二十五节，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
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呢？”
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
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
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
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
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
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
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
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
第二天拿出二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
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
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
嗯，
哎，怎么样，希望弟兄，这一段话是不是跟我们要讨论的
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哎，
嗯，
这个浪人很奇怪，我们现在发生的事情就在2000多年前，也竟然也真的会有照样这种事情发生。
对，
嗯，
所以说日光之下并无新事。
哎，是这样。而且你看的这个耶路撒冷人落在强盗中，很明显是个犹太人。
对，同族的。
同族的。所以接下来第一个碰到的是谁啊？
第一个是碰见强盗了，是不是？
啊，我是在落到强盗以后。
哦，落到强盗，这个强盗就相当于那个压那个小摇摇的那个司机。
对呀，让小摇摇司机，
对对，
那当然了。
他被那个强盗打了个半死，扔在那个路边。
就在那走了。
不是小摇摇被那个车压了以后，然后被躺在路边。
对呀，而且是两辆车压他。
这时候有一个祭司过来了。
哎，这个祭司啊，不用说是犹太人，对不对？
就代表这个就是有这个权柄的。
你看，而且很有身份。
呀，有身份的人。
嗯嗯，哎，他。有没有看到呢？
看到了，
看到，但是他从那边过去，
绕过去了。
哎，他为什么要走呢？我有，当时我看的时候有点想不通啊。
嗯
嗯，老实说，我当时喂，这个看到一个同族人给受伤了，那么顺便把他带过去，是不是？他为了什么？我想就主要是怕麻烦嘛。嗯，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
对，
哎，那么利未人也不用说也是有的，我们先不管他为什么，就像我们看到那18个路人一样的，哎，各种各样原因，也不知道我们也他内心到底，比如说正在有急事啊，或者没看见啊，或者是怕惹麻烦啊，或者是
这18个人里面，说不定有个什么科长啦、主任啦，是不是？
这个
还有什么大款啦？
对呀、
啊，
因为他正在那个市场门口嘛，肯定有。嗯，老板啊什么的，对不对？
估计各行各业都有，是不是？
对对，但是真正最后把他救起来的是一个谁啊？一个拾荒的58岁的
陈贤妹阿姨。
真的，一个老阿姨的，对不对？
一个老阿姨，对，就是一个
这个撒玛利亚人。
这个故事里面，这个撒玛利亚人呢，也是被犹太人所看不起的一个外邦人。
对呀、啊，这个里有撒玛利亚人，一个是外邦人，一个是没有地位。
对，
嗯。那么我们可以想象一个拾荒的老人，
嗯
哼，当然也不是很老，如果是在一个体面的工作，或者这个什么干部啊，什么什么学者啊，58岁根本不老，是不是？
嗯。
但是我从照片上看到那个拾荒的老阿姨的话，已经是满脸沧桑了。
嗯哼。
嗯。哎，这就是那个撒玛利亚人。
嗯。
那这个故事竟然是如此的相近。
对。
嗯。那么主耶稣在这个故事里面告诉我们是什么？
谁是那个好邻舍了，是不是？
谁是那个好邻舍？对呀、啊，我觉得从这里面更多的看到就是说，我们应该为什么我们应该去做这件事？ 就是比如看到小月月倒在地上，看到他被车压过，
嗯，
那么为什么我们不去做这个事？
因为我们是属于神，就上面说的一样，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
对呀，就是说爱邻舍如同自己，这个实际上是
神
对我们的一个诫命，最大诫命，一个是爱神，一个是爱人如己。
嗯，
那么这个诫命，这是不是有条件的？根本是无条件的一种要求。
对，
你并不能跟神讲条件，你说哎呀我今天有急事，哎呀，
嗯，
我怕救起他，说不定他赖上我，他父母到时候叫我出医药费，是不是，
嗯，
或者说哎呀哎这个事情啊你看多少麻烦呢，是不是，你没有任何条件好讲。
嗯，
哎，这就是我们的道德。
你看他要用油和酒倒到他的伤口处，
对啊，
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身口，然后把他送到一个旅店里面照应他。
嗯嗯，
而且呢还要拿出2000银子来交给店主。
对呀，
啊，说你是照应他，以后所外的其他的费用呢，哎，我也来付他，
还要贴钱给他，是不是，
我要贴钱给他。
对呀，啊，事情有些不太可能跟后面的故事发展不一样的，就是说他这个被抢到打的这个人到时候有没有赖上他我不知道。
嗯哼
但是即使赖上他的，我们从中可以看到这个撒玛利亚做这个事情在神里面肯定是看为宝贵的。嗯，
对，所以说其实在这个世界里面是有公义存在的。
是，
那么这个公义的判断的这个标准，或者说谁来判断这个公义呢，当然是到神的面前。
对呀，啊，所以如果在神的面前，公义面前来看的话，你即使在现实里面受点委屈受点诬陷，在神那，
嗯，
我相信一个根本不算什么，第二你会完全会得到补偿的。
你就说神看着为宝贵的事情。
对呀，啊，因为他像前面那个律法师问耶稣，就是我做该做什么才可以永生吗，是不是。
嗯哼，
那么我们在追求永生的时候，我们所做错的事情，我们所看到的，我们看这是，就是说这些你的行为的这个价值啊，
嗯，
显然就完全不是用这个世界的价值来衡量的。
对，这个东西就像怎么样呢，就像我们看自己的孩子在学校里面，如果他学习成绩很好，
嗯，
那我们就很高兴，是不是。
那当然是，
因为他通过那个考试取得了非常好的分数。
是，
那么同样呢，小月月这件事情呢，就好像我们这些人作为神的儿女呢，没有一个没有通过这个考试，
嗯，
完全不及格了。
是，
当然这是因为他们不认识神的原因。
对呀，啊，
我相信如果他们认识神的话，或者说他们有起码的良心的话，
嗯，
他们应该能够伸出这个援助之手的。
嗯嗯，是。
所以说这些东西如果思想起来的话，还是因为这个世人他并不认识神，
对，
仍然被活在自己的罪里面。
对呀，啊，
所以说当事情来临的时候，就是爱心就冷了。
对呀，啊，所以在这个事情上，我们也看到，我网络上也看到，确实都在呼唤，哎，所谓道德的重建，所谓信仰的重建。那么这个信仰，
嗯，
这个道德重建应该建立在什么基础上，是吧？
对，
啊，大家都知道现在是个物欲横流的世界，那么要重建这个世界，重建这个价值，不用说，哎，怎么建，就建立在我们主的话语上面，建立在我们这个福音上面，
磐石上。因为主耶稣说他，
哎，
就说，以他的话语为根基，就是那个磐石。
对呀，啊，所以我老实说，我最喜欢的一段话，我好像也以前也说，对，第7章第24节，
嗯，
主说，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风雨淋水冲风吹就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哎，所以就是说我们这个道德重建，我们这个信仰重建，如果建在主耶稣的这个磐石之上，那么不管这个世界上有多少风云变幻，不管这个世界上的潮流变来变去，
嗯，
风吹日晒雨淋，我们始终这个房子不会动摇的，
因为你始终在做神所喜悦的事情。
对，
始终行在神的光之中。
对，所以听众朋友，我希望听到这个听我们的节目肯定都是 中国人或者是华人，是吧？
嗯，
如果你还不信主，
嗯，
如果你在不信主的同时又在感叹这个世界世风日下、道德沦丧的话，
嗯哼，
那么我希望你们能够回到主的福音上来。
嗯哼，回到神的面前来。
哎，回到神的面前来，认真的悔改你的罪。
嗯哼，
求的神的赦免。
对，我们也欢迎你来到我们教会，一起给我们来查经、敬拜，来认识这位救我们，然后让我们行在公义中的神。
是，所以这一次啊，就是这一周星期六29号，我们在休格兰的有个团契。希望弟兄，你知道在什么地方吗？
在那个 Lost Creek Park。
哎，那个地方怎么走啊？我也不知道。
详情请看就是我们教会的网站。
嗯。
我们会在我们的教会的网站上面啊，贴上去那个时间地点。
嗯嗯。
那么这个星期天呢，也是我们的福音主日。
哎，
如果
讲员是我们鼎鼎大名的小贝弟兄。
对、
哎，
他的题目是到哪里买？
哎，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福音朋友、弟兄姐妹有机会能够前来。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先到这。
欢迎您。
以上生命之声的广播节目是由休斯顿华人基督徒教会所制作，我们的网站是 www.houstoncc.org， 我们的电话是281-561-9747，教会的地址是10251 Belfort Chase Drive, Houston, Texas 77031，欢迎和我们联系。今天的节目就在此告一个段落，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见。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